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周报上，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借着福音，得着与同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一体。我讲的这里，这是造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我本来比众天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荣耀的荣传给外邦人，为此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不要叫着。我们灵性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早晨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唱诗，我们更是能够一起来思考研读你的话。求主你早晨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父亲节。那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有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讲了有关妈妈的信息。今天呢，我不讲爸爸的信息了。我通常都把这个父母亲的信息都放在母亲节讲。我们在马来西亚就五月初的这个我们叫孝亲节，就父母都一起来，就没有特别的一个父亲节。我要跟大家思考一件事，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来教会？你觉得教会为什么要来？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教会里面有什么让你觉得说你需要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周末来了你为什么会要来？因为在这里有什么？有中国人，像是社交的团体，是不是啊？这个周间的时候都是跟这个白人打交道，跟黑人打交道，然后也许几个中国人，但是来到这里呢，都是中国人啊，然后又在一起可以聊天啊，然后可以看见见面啊，看看老朋友啊。那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的啊？我们为什么来教会？第二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 support group， 是不是啊？这个读这个博士很辛苦啊，来到这里有看到其他的博士，然后就可以诉诉苦啊，然后彼此鼓励一下。或者在这个GM 上班很辛苦，老板很苛刻，然后在这里有其他 GM 的员工一起讲这个老板的背后的话啊，或者怎么样啊 ？Support group 是怎么样啊？我们是能够精神上的彼此支持，所以我们来这里的。我们教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成立在这里的，是不是为了这个缘故？ 是不是因为我们来到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马来西亚就我一个了啊，那来到这里的话找不到其他的人，那我们成立一个像一个什么华人协会一样，我们叫教会，然后在这里有一个互相支持，我们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这个苦难啊，大家可以聊一聊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的还是说哎，教会里面有这个小孩的活动啊，我的小孩平时不知道去哪里，周末的时候有小孩的 program， 我就带小孩子来啊。我教会是不是为了要让你们让我们大家周末的时候小孩有个地方去啊，就成立了这个教会。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特别是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有没有看到这个中文圣经有一个刮胡的小字？里面说什么？这句乃照对十四节所加的啊，十四节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啊，十四，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他是祷告，所以他在这里呢，这一句话原来没有这个替你们祈求的，他是说这一句话是要接到第十四节的，也就是说第三章第一节。念完啊，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在我在父面前屈膝，要这样子接起来的。可是他话没讲完的时候就打断了，打断了之后他就讲到从第二节一直到十三节的内容，第二节到十三节的内容，他讲到什么被打断的？他忽然间就打断自己的话，跑出去讲一大段的另外一段的话，他讲到什么？那句话是以什么为做结束的？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是什么字？被囚，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信仰，保罗为了传达这个信仰怎么样？被关起来，被关起来。然后你再看第十三节，他讲完二到十三节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一起来念十三节，来。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说，这是所以他说，他本来是要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你们祷告，本来要跳到十四节，但是他讲到被囚的时候，他忽然间感受到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因为他被囚会觉得会惧怕，所以他就跳出来第二节开始讲了为什么他为基督被囚，或者说他这个被囚的这个内容是什么？然后第十三节最后讲完了之后，他说：“因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是你们的荣耀。”也就是说，我在这里传一个东西啊，保罗在这里传的一个道理或者真理，因为传这个真理，他被关起来，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道理是你传了被关起来都无所谓的？如果你这里只是见见中国人，你 会不会为了见中国人然后被关起来？不会啊。如果你这里只是来找一个什么 啊 support group 啊，来这里啊互相帮助，然后谈谈经验，你会为了这种的事情被关起来吗？啊，不会啊，你是来做 support group 的，不是被关在监牢里头的啊，反而更需要更多的 support group 啊。你不会为了这个小孩子啊，周末有这个 children program 有小孩的这个节目而跑来教会，如果你知道来教会要被关起来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保罗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保罗在传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导致他被囚，导致他被囚。那他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第十节，我们来念一下第十节。为要借着叫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神福音的真理，就是神福音的真理。这不是只是普通的真理了啊！你说真理一加一等于二也是真理，对不对？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是不是真理？也是嘛，哈，但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一类的真理啊，一加一等于二要不要学？要，啊，大家都在这里 UN 学啊，比一加一还等于二的还复杂啊。但是这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啊，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让天上执政掌权的知道说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这种普通的真理，他乃是要教借着教会使执政掌权的整个天地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就是这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到什么？这福音的真理是值得保罗付上受苦的代价，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一个可传不可传的。我在这里这个教会做牧师，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药剂师，最近又有一个人问我，然后跟他说我以前是做药剂师的，然后又有一个脸色就觉得说不可理解，为什么有人有工作不要跑来做牧师？当然他可能没问，可能心里面在想牧师到底赚多少钱啊？是不是比这个药剂师赚的还多啊？低于一半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在想说，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子付出一个代价？我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多，至少还在这里啊。那有人要愿意付出这种的代价来传这个福音。我们教会是单独的一个教会，我们没有一个总部。我们的这个奉献，刚刚收的奉献全部留在这个教会，我们没有交给一个总部，没有一个总部在那里收我们的钱，然后越来越多钱的，我们都在这里。而这里的账我们都有几个弟兄来管的目前可能也需要姐妹来参与但是呢我都不知道的，我都不能够经手的，我也不愿意知道的。那在这个奉献的当中我们怎么用呢？都要经过这个会员的这个同意的。我的意思不是在解释什么，我的意思是在说我们没有什么金钱上的益处来这里聚会的， 反而是付出。保罗说他为这个福音付上这个被囚的代价，我们在这里传的一个福音是值得配得我们付出代价的福音，你说是不是？不是，没有反应。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听到的这个福音不是你愿意付出一切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话，我们为什么来？为什么在这里？今天为什么传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乃是我们配得我们付上一切代价的福音真理。有多少个宣教师曾经为这福音付上代价？是不是戴德森大家都熟悉吗？不熟悉，外面有图书馆的书，你可以找戴德森的故事来看，网路查一下啊。戴德森在1832年一直到这个1905年的这个时代的人物啊，19世纪的这个宣教师，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51年，就是为了要说什么？来传这个福音，来传这个福音。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啊英金啊，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可以拥有所有的性命啊。但是他后面还说了，不是为中国，是为什么？是为基督。他说如果有千磅的这个英币啊，我中国都可以全部拿去，我有千条的性命，中国都可以全部拿去，但是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谁？为了基督。我们岂能为他做太多？所以很多的宣教士传着福音的时候就付上许多的代价。 Jim Elliot 是另外一个人，他到尼加拉瓜那里的一个土族群里头，最后没多久就被杀了，是不是？有人就问说，只为了一个只有几百个人的村庄就这样子付上生命，值得吗？对他来说是值得的，他愿意为了这个福音而去传。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许多的基督徒被烧死，被杀死，甚至被钉死，被锯死的也都有，都为了这个信仰，都为了这个信仰。耶稣有一次讲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他来到一个地方，在看到地里头的宝贝，他就怎么样，就变卖所有的，然后来买这块地，是不是？那一个人如果你真的看到信仰的宝贵，你是看到那地里的宝贝，然后你就变卖所有的去买这块地。其他的人看不到宝贝的，只看到是一块地，值不值得他变卖一切？不值得。所以其他的人看了就觉得这人很傻，但是只有那一个人知道说，这地里头有一个宝贝，是配得，是值得我付上一切代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讲的时候，他说我为基督被囚的，然后他就马上停了，他说这个福音是值得受苦的。为什么值得受苦？他就在第二一直到第十二节就讲了为什么值得受苦。换句话，我们今天来教会做什么？我们要听一个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一个真理，你有没有听到？没听到的话，为什么来？来教会做什么？教会就是让我们听到一个值得我们付上一切的真理的一个地方。反过来就是说，我今天在这里呢，我在团契里面呢，我不可以讲一些 我不好讲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不好讲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之谈，这些都不值得你付上一切来听的。我只能够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三节。我们从第二到第三念到第三节来。两臂然后我们跳到第五节，然后在这里有出现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奥秘。除了奥秘另外一个字就是启示等一下奥秘我会下一点讲但是这一点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在这里传的不但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付上一切的这个真理，第二就是这是一个启示的真理这是一个启示的这个智慧。那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就不是一个人自己想的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从神那里告诉我们的，从上往下，而不是保罗自己想出一个人生的道理，也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累积了我们许多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感想而弄出一个宗教来。我们在这里来到这里，我们要听的不是只是人生的一个研究，也不是人生想出来的道理，也不是我们自己哪一个人哪一个名人或者高人来传讲一些我们要来听的话我们不是，我们来这里要听的是神所启示的真理你知不知道世界上古老的宗教里头有几个宣称自己是从神启示来的？佛教是不是？佛教不是，佛教是他在自己的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自己是觉悟的，人觉悟出来的东西。有几个宗教是古老的宗教？那最近新出来的那些不算了那些都是后来跑出来的。但是古老的宗教里头有几个宣称自己是神启示的？三个一个是基督教嘛，基督教说是神启示；一个是犹太教，另外一个是伊斯兰教你是不是觉得很巧合？这三个宗教都有宣称有同样的这个根源，是不是？他们几乎创世纪都是承认的。你会发现到说，原来这三个分出来分支也不同的宗教里头，原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他们宣称的这个源头原来就那么一个。我不是说他们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会觉得很巧合的是，几个古老的宗教里头唯一宣称是神启示的就那三个，而这三个都有一些共同的渊源。那你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神呢很简单，你就从这三个里头去找，因为人不可能靠自己想出来的永恒的真理只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来这里传讲的是一个启示的一个智慧，不是我的科研，也不是你的科研来到这里来讲的，也不是你的心得你的体会，我在这里也绝对不能讲我的体会。我们要传的是神的启示，不能改的启示，而我们在神的启示中，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经历也是根据神的启示来经历的。所以第一，我们在这里讲的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要讲的是一个只配得我们付上代价的，如果不配得我们付上代价的，我们没有必要来。第二，因为这是神启示的，不是人想的，如果只是人的一个经验之谈，也许有必要听的，但是这不是教会要传的，乃是神的启示。第三，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四节，一起来念啊，你们念了就能晓得。这个翻译有一些，中文翻译有一些出入哈，因为这不是那么容易翻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念起来呢，就好像说你们读了我所写的信，就知道我很聪明，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应该这样子翻译。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所深知的基督奥秘，有什么不一样？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哈。啊，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子，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所深知的基督奥秘，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念了就能够什么？就能明白奥秘啊！你们念了不是说就知道说我明白奥秘啊，而你们不一定明白啊，而是你们念了之后呢，你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奥秘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理启示给保罗，保罗之后写下来之后，我们能不能明白？可以，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是可以读得懂的。圣经不是写下来之后又是一个奥秘，需要另外一个保罗来解释。圣经是可以读得懂的，这里讲的奥秘不是指一些很难懂的东西。你注意看的话，他在这里讲的奥秘乃是说在这之前没有讲清楚的，但是是在那里的，旧约里面没有讲清楚，没有表达得太清楚，但是在那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个奥秘，而今天在新约时代已经讲出来了，就不再是奥秘了。猜谜就是这样子嘛，猜谜的时候，我给你猜谜的时候，这个你刚开始听到我的谜题的时候很难懂，是不是？然后你要猜，等到我解开谜底之后就不难懂了，对不对？奥秘也是一样，旧约里头像是有一点点像是一个谜啊，然后不是那么清楚，到了新约就解开，解开之后就清楚了，到了解开之后就不再是奥秘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是圣经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真理，不是一个很玄的一个道理，你读不懂才来教会来听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16节啊，我们请这个后面放一下哈，打出来了哈。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误解啊。第10节啊，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同样啊，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要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说，圣经很奥秘。除非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才读得懂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看起来是啊，对不对？他说你需要有神的灵啊，圣灵参透万事，有了这个神的灵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单单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读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很玄。所以呢，我的神的灵这个成分不够，来到教会呢，牧师的成分稍微多一点，牧师可能还不够哈。那网络上一些有名的讲员，他成分更大啊啊等等之类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需要来听一些圣灵成分比较高的这些人，然后他就能够把更多的事情解释清楚。要不然我们自己读不懂圣经，是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断章取义啊。我们往前第二章的一到五节，第二章的一到五节啊，他在这里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保罗这里说什么？他讲神的奥秘解释的时候，有没有用很难懂的话？没有，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啊！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啊！所以他讲的说，这一个他所传的真理不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保罗写的书信不是很深奥，有一些很难懂，是因为今天离有一些历史背景的关系，这个我们需要明白。但是他讲的也就是当时代人一听就懂的，不是一些深奥的道理。我们再往前一点啊，第一章的这个23到26节，他说我们却是传讲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他传的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在犹太人是绊脚石。为什么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也就是说，犹太人为什么会被绊倒？因为他们听懂了，听懂了才会拒绝，是不是？犹太人听懂了没？在外邦人为愚拙，外邦人听懂了没？听懂了，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愚昧的事情。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神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圣经的道理是很清楚的，传的时候不能接受，因为不是因为人听不懂，不能接受是因为人听懂了不愿意接受。讲到我们的罪，讲到我们得罪这位神，讲到说我们跟神是隔离的，谁愿意听这种？讲到说以后我们死之后有审判，我们若没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的话，我们要面对这个审判，谁愿意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人不能接受，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人不能接受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的意思。唯有神的灵来到我们心中，开启我们心眼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接受。换句话，我们在这里传是一个可以明白的奥秘，但是同时这一个奥秘不是难懂，而是难接受，很难接受。你讲到罪，人是很难承认的，人是很难承认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传讲的一个真理，是我们能够付上一切代价的一个真理，而且是一个启示的真理，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而是我们读了圣经就能明白的，只是说我们不一定接受，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接受。但是这里你们念了就能够明白我所深知基督的奥秘，就借着读了就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不传别的，我们只传圣经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啊，来看这第六节。一起来念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借着福音。这个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这些外邦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与神的子民犹太人一起成为这个后裔。成为这个一体啊，同盟这个应许，我们可以成合而为一啊。然后我们跳到这个第十二节，念一下第十二节，我们不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个福音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人面前。我们上一周讲到福音的大能，就是把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隔阂能够连在一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墙能够被拆毁。所以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也在这里团契，我们敬拜是因为借着这个福音，我们可以直接向神来歌颂、来祷告。我们团契是因为这个福音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墙拆了。所以我跟凯源，他是中国来的，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没有什么任何的背景的关系。我们绝对不是因为中国人，我们就觉得很亲切啊。也不会，到处都有中国人，我都不觉得对所有的中国人亲切，但是对凯源就很亲切啊，对你们也是一样，不是只有对他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这个生命在里头啊，这个福音带出来的这个很奇妙的。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在90年的时候，这个好多访问学者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一个很惊，常常很惊讶的事情，他们就说：“哎，来到教会，大家都不耍心机的。”我愣了好久，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从来在教会里面都不觉得需要耍什么心机。原来他们从一个社会里头出来的，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来到教会里头，刚开始还大家还。他们可能就说，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啊？背后有什么阴谋啊？我过了不久没有啊，你要查我们教会的账去查啊，我不是关闭不让你查的啊，所以在这里有什么阴谋啊？没有啊。那你发现到教，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些问题啊。所以上一周我们也谈了，神是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成为他的圣殿。上个星期讲的渐渐，好像好多人很开心，不是一下子变成神的圣殿，是渐渐慢慢的。我希望说你们听到这个渐渐的时候，不要 啊，一方面给你们这个安慰是好的，但是不要安慰变成懒惰啊，就是啊没关系啊，50年之后再见见也没问题啊，这不是这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鼓励啊，能够啊灰心的可以继续啊，神会渐渐的把我们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关系也是渐渐的，不是一下子完美的啊。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一下子很完美的这个也很可怕，到底背后是什么？我们的确是有人的这个软弱，有人的缺点，然后是我们是慢慢的克服这些缺点，然后慢慢的胜过这些软弱，而慢慢的成为一个肢体，这个已经是一个肢体，而慢慢的实际上活出一个肢体的样子，渐渐的活出来。这就是这个第十节说的，要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可以知道，要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福音的大能，能够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跟神有这个关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彼此之间我们有真正的团契，我们有真正的团契。而在每一天我们在克服的当中，我们都在宣告福音大能的这个得胜。教会乃是神要借着这个教会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得知福音的奥秘，能够得知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我们所传的是我们可以配得我们付上一切代价的这个真理。我们所传的是神那里来的一个启示的真理，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在大学里面是研究出一些东西，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考察神已经给我们的真理，不是去研究出来的。那第三，我们所传的是一个可以明白在圣经上的一个真理。那第四，这个真理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信靠这个信耶稣，因为这个福音而我们有可以人与人之间有合一，人与神之间能够有和平啊，有和平。那最后就是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现在就可以活出来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回到第十节啊，再把第十节念一下。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这里一个小字现在啊，就是在现在了，现在就能够活出来，现在就能够让人知道在教会里头人信主的人身上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智慧。我们不是传别的，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也不敢讲别的，我常常讲说我没有口才嘛哈，有人就说我也没口才，很难想象我为什么做牧师，没口才的人做牧师讲什么啊？所以我也很开心，我说我就是没口才，我只能讲圣经，圣经讲完了我就没东西可以讲了啊。所以你问我 GM 上班我不知道啊，你问我这个很多的事情圣经没明讲的我都不知道，我只能够讲说圣经讲什么啊。那有时候我要讲我人生的经验的时候，我都要声明好这不在圣经里面啊，我只能讲我的经验，要让你们知道说什么是圣经绝对的真理啊，什么只是我这个人的体会啊。 我们在这里不是传别的，我们就是要传耶稣基督的真理，要不然我们就不必来了。不是只是为了社交见见中国人，也许有人是为了这个，然后我提醒你们，你们为了这个来的，在教会里面有个更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个配得你付上生命的这个真理。有些人为了小孩来的，那我也要告诉你们说，这里除了小孩的 program 不错以外啊，那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啊，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来是要听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启示，神那一个测不透的丰盛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不是我们自己去想的，也不是说特别有领悟力的人去领会的，这个奥秘是可以从圣经里面读了就明白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劝勉，来活出福音的大能，能够向世人来彰显福音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其他的都是多余的，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是为什么当你讲说教会为什么那么死板，抓住真理不改，不能改，你改了就不是教会了，改了就只是一个 social club， 改了就只是一个精神支柱的一个场合，你怎么样对人觉得对人有帮助的你就讲什么，而不是在讲圣经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改，我们只能忠心的来传讲。好，我们一起来做起立，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所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宝贵的一个话语。这为什么我们星期五来查经，我们周日来听到还不够，我们还主入学留下来，我们来继续来查考。主，因为你将这奥秘，你将这个智慧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来彰显，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这福音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宝贝，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人与人之间我们有这个大能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啊，今天是父亲节呢，接下来我们小孩会献一些节目啊，那他们可能要一小段时间啊才能够进来啊。